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今天又再次与你全家相遇了。不知道今天你们好吗？快乐吗？感恩吗？彼此相爱吗？非常的盼望每一天都能够成为我们经历神的爱，同时学习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34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74篇，出埃及记第20章1-17节，以斯拉记的第10章，罗马书的9章30节到第10章。那今天呢，出埃及记正好讲到十诫，真儿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全家人可以背诵十诫。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小故事来讨论一下，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不是靠行为，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人到底是凭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繁茂的森林里，住着一群勤劳的小蚂蚁。这些蚂蚁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地收集着食物，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而在这群蚂蚁当中啊，有一只特别喜爱做梦的小蚂蚁，它的名字叫做阿诺。小阿诺啊，天天都在幻想着自己成为森林之王的那一天。他的好奇和冒险的心常让他没有办法专注地去做好他每天该做的工作。有一天，阿诺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他远远看见了一座高高的山峰。不过从他的角度看去啊，这座高山不过也就是一块比自己平常能够背动的面包屑稍微高大一点而已。阿诺心想啊，这不就是更大的一块面包吗？我相信我有一天能够爬到那个高山的顶峰，就能够对整个森林的风光一览无遗了，到时候大家一定会称我为王的。如果是那样，他不就可以摆脱要搬运面包屑这样的厄运了吗？因为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实在不是阿诺的兴趣，他只想成为不一样的蚂蚁，他只想去冒险，只想挑战自己，只想征服世界。于是有一天，阿诺做了一个决定。
爷爷，我决定好了，我如果不爬上那座高山，我就不回来了，而且我和旁边的小雨打过赌了，他说如果我爬上去，他就立我为王，而且他会让他所有的朋友都称我为大王。
爷爷听了哈哈大笑，
哎呀孩子，做梦好呀，你还真年轻，不过呢，你去吧，不久后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答案的，去吧。我祝福你。
阿诺呢 充满信心，坚实地踏出了第一步。不过才到了第二天，阿诺就已经发现了，这山好像一点都没有离我近一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好像比我昨天看到的更大了，不是更小了，这该怎么办呢？唉，不仅如此啊，路途崎岖遥远，障碍重重，让阿诺的进程变得异常的艰难。几个月过去了，冬天到了，阿诺终于意识到，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达到那座高山的顶峰，别说是顶峰了，就是山脚下，恐怕他几十个辈子都达不到呢。这遥不可及的梦想，看样子是永远不可能达成了。疲倦绝望的阿诺坐在远远的山脚之下，望着那无法征服的高山，眼泪哗哗地流着。这时智慧的爷爷居然出现了。宝贝儿孙呢？嘿，你还要继续吗？爷爷，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永远达不到？那你为什么不早就劝阻我呢？哎呀，宝贝呀，你的勇气和决心是让爷爷觉得很敬佩的。不过呢，爷爷想啊，你必须自己知道，自己尝试，也就自己明白了。有一些距离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跨越的。梦想只有在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可实现的梦想，否则就变成空想了。
那爷爷，你小时候有梦想吗？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天天喜欢空想呢？
哦，孩子，小时候爷爷当然有梦想了，不过非常感恩的就是脚踏实地的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那爷爷，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当时啊，我的梦想就是继承祖祖辈辈的事业，继续建造蚂蚁王国，而且最好就是能够让那一整座小山丘都成为我们蚂蚁王国的领土。
爷爷，你是说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吗？
对呀，你没有意识到吧，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家可是透过了我们好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才变成了我们蚂蚁的王国。所以啊，孩子，你需要知道并且非常欢喜快乐地承认自己是一只小蚂蚁，你才能够真正地完成你对我们这个王国所负有的使命，和你的本身能够带给我们整个王国的祝福。爷爷期待你能够承担起使命的那一天哦。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是不是也会犯小蚂蚁阿诺他同样的错误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异想天开，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行，我们错误地把自己的空想狂妄变成了梦想去追求，认为人定胜天，我不需要依靠上帝也能够做成我所有想做的事。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谎言和自欺当中持续不断地不去寻求神，而是在自我救赎。正因如此呢，我们才会想尽一切办法的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延长自己的寿命，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变生活的环境，否认人生当中的真实的生老病死的存在所带给我们的冲击。人不可能永远活着，人是脆弱的受造物，人不是上帝，人没有办法胜过造物主，人不可能取代神的位置。
但是如果这对上帝的认知不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基础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像小阿诺一样的开始陷进一个错误的空想当中，以为我有无限的追求，无限的可能性，那他是不需要遵循神所造我的那一个最起初的心意的。我想要我行我素的生活，不管神怎么期待我。当然这里面也不缺乏那些非常优秀，非常能干，品格也非常非常高尚的好孩子呀。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会帮助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就好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如同这个小蚂蚁想要登上高山这样的绝无可能。人的行为永远不可能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的，因为我们已经全然败坏和堕落了。所以如果我们误以为自己有一天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和靠着自己的努力站到高山的顶上去仰视众生的话，那我们就以为我们自己是上帝了。所以今天在罗马书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只有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且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就必得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站在神所喜悦的那一个高处，并且啊，那个高处是神亲自抬举我们上去的，不是靠着我们一步步爬上去的。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也能够坚定地去以他的梦想成为我们的梦想，不再是随心所欲妄自尊大的，而是说主耶稣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你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听你的话，我要从小做一个讨你喜悦荣耀你名的孩子，不管我想什么做什么，甚至吃喝拉撒睡，我都要去想一想是不是荣耀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带给神心里面有最满足的喜悦。讨神喜悦就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终极目标。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小朋友，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又到了我们单亲部落的时间，太开心了。我是黄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在这里姐妹俩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分享单亲生活的苦与乐。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哈，就是其实教会里面啊，看到我们这些单亲的人哦，心里面总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是不是？
我想这个感觉不光只有在教会里有，
在社会上更一样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又更敏感一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身为姐妹，我们身为单亲，对不对？那么其实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一对一对的夫妻啊。
嗯，
其实蒙毅，你有没有觉得那些的妻子们看我们就？
他们有点敏感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总觉得好像
很危险。
这个眼光当中呢，好像总觉得我们好像给他带来威胁似的，
是
吧？
是的，是的，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跟我们说说吧。
就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呢在教会参加了很多这样的服事，那服事的同工呢就经常要在一起有团契呀，有学习啊，
是，
然后带领我们的，他们有好几对夫妻。其中有一对夫妻呢是比较年轻的， 应该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相仿的。那我们在一起呢，经常会聊聊天呀，说说话什么的，吃饭也会坐在一起。那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这个先生呢就分到和我一组，我们这组还有其他的人，大概有个五六个，然后太太呢分到另一组。那天好巧不巧，这个先生就坐到我旁边。
你们那一组是男女都有混着，
男女都有、
哦、
对，那人家有的就是单身、嗯、那他们年龄就比较小了，有的呢就一定是已婚，那只有这两个对吧，再就是我、
嗯、
这种属于离异、
嗯、
我这种身份呢就比较尴尬。然后这个先生坐在我旁边，我们其实很熟悉了，大家就一起分享啊，聊的就很开心哈，就说说笑笑的。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太太一会儿跑到我们这边，哎，跟他先生说两句话，然后一会儿又过来跟我们打打招呼、
啊、
就是他其实是负责另一组，
他来宣誓主权来的、
哎、就是他可能那心思就不在他的那个服饰上了，就一直在想他老公了，就可能有一些敏感，我觉得是一些敏感。那我观察到这个细节之后呢，我就主动的挪到了旁边的离他远一点的座位上去、
嗯、
因为我在想可能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可能聊得太开心了，
是
让他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就不要给对方造成这样的一个，你已经影响了人家的情绪了，所以咱们得自己自觉一点吧哈。然后我就坐到离他远一点的，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过来了，所以我就心想哦，那我的感觉是对的。
是，
结果还有一次这个件事情发生可能也就一个星期之后，又一次我们又是在一个团契当中，然后大家要分小组祷告，就是同工结束之后要分小组祷告，五个人一组这样的。他们是怎么分的，是抽签，好像那天就很有意思，就把每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让大家来抽、
啊、
抽到谁跟谁在一起，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游戏。那我呢就又跟这个弟兄抽在一起，然后我一看完了，今天这怎么办呢，当下我就敏感起来了。
嗯，
但是我说这怎么办，如果我刻意去换的话怎么说呢，
也怪怪的、哦、
怎么说呢，
也怪怪的，
对、
嗯、
哎，特别好的时候神一定有安排，你知道吗，我抬头一看，哇，我们组的全是男生
啊，
然后另一个组就跟他太太一组的，他们那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个男生，全是女生。我当下就跑到那个男生的跟前，我说咱俩换吧，那组全是男生，你过去我留这组。他说好呀，因为他也很尴尬、啊、全
是
女生，
是
他说好呀。然后我们就换完了之后，你知道吗，在结束之后他先生特意过来拍了拍我跟我说你真棒，我当下就非常的理解他，我就点了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
是，
我就在想就是上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他太太回去一定是跟他谈话了。然后今天这先生一看又分一组，天哪，怎么办？没想到我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
是
就是化解了这样的一个误会。其实我觉得他是在误会了，
是
可能他的敏感就会有自己很多很多的臆想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那我们就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是，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去担待别人的软弱，我们去担当别人的软弱，可能他软弱，可能他的安全感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体贴一点，我们不要去触碰那一些不应该触碰的
警戒线，
警戒线，我们往后退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虽然我们好像是正大光明啊，没有任何理亏的地方，可是我们可以为别人多走一里路，去体贴别人。
是的，如果在我们不知情的，或者我们没有发现的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误会，其实是每个人都有这种伤害在里边的。
是，
但如果你敏感一点呢，那你就撤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不容易把别人绊倒，也不容易把自己绊倒。
对，也让我们不要落在试探当中。
对，
其实呢我们身为单亲啊，跟单身还不一样、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社会上，我们对于异性的一些的相处怎么样去对待啊，我们自己要先调好自己的位置或者是心态。
是的，尤其是单亲妈妈哈，男人吧他总是有这种保护欲的，他总是觉得他男人他要强壮一点，他看到了我们用一个词叫心疼吧，或者是说那可怜也好，他会觉得哦，看一个柔弱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不容易、
啊、那种英雄的那种气、
哎，就会觉得哦，多多少少的他其实可以帮我们一下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界限，
是
就是你不能让任何人都来帮你，虽然我们需要帮助，可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是不允许的。
是，
你要自己很清晰，什么人你允许他来帮助你，什么人是不可以的。
那举个例子来说，什么人不可以呢？
比如说你的妻子很敏感，比如说你曾经做过一些让你妻子因为这个事情不高兴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哈，
啊，
那这种人你知道了的话，一定要跟他保持200米的距离
啊，就别找了。
对，如果他真的是出于他对你的爱心来帮助你的话，那你也要拒绝他。还有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当然如果当下你没有人了，只能他来帮助你的话，一定要把他的太太叫着。
是的，
然后你是去求助他的太太，而不是求助他。
太好了，其实这是一种智慧啊。
嗯，
比如说我自己也是一样，就算我在教会里面，可能我的年龄比较大了，我找一个人帮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可能可以当我儿子的这个年龄，可是呢，我跟他们在联系的时候，我一定三个人跟他太太一起说，我说我们家有什么事，你可不可以什么时候来，然后问那个太太你有没有空，可不可以一起来，就是让太太知道我找他先生帮忙，我不会越过他太太直接跟先生联系说请你帮我什么忙，我同时一定知会这个太太，让他知道说我找你老公帮忙。
对，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对大家的一个保护，免得有任何的纠纷，有任何的不愉快，或者是任何的不合适的传言传出来，对大家都不好。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多想几步的，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保护，跟对对方家庭的一个保护。
对，真的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我也非常的同意。还有不要去坐异性的车，如果对方是有太太的，或者是说他不是单身的情况下，他有女朋友也好，那我们能避免就不要去坐他们的车，尤其是单独，还有不要去他们的家里，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一定是你的底线。
是，虽然我们觉得这些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想不到。
是，而且有的时候当下那个情况很紧急的时候，其实你是顾及不到那么多事情的。但是当下情况很紧急，你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后边的事情会麻烦
的。是，而且
你解释不清楚，你怎么解释？
是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要留意，有时候恶者会拿这些来做一个
攻击嘛，
攻击的一个破口了。
对，你如果去解释，有的时候我们说越解释越解释不清楚，
越描越黑。
对，可是你不解释又好像是你默认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中，你知道就很难，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份吧，对吧？
是的，而且呢，说实在的，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些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建造别人的婚姻，让其他周围的这一些的家庭，他们的婚姻更巩固。其实这也是我们对别人的一种祝福的。
是的，是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服事上跟异性的同工，其实我又要说，这个跟你单不单亲没关系，只要是教会，只要是异性的弟兄姐妹，彼此配搭同工服事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界限需要去留意，需要去参考的。
是的。
另外呢，我也想请这个蒙毅聊一聊，除了我们自己对于异性的一些我们需要留意的界限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养呢，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或这样的一种 role model， 这样子的一种典范在他的生活当中，那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思想的一个问题。
是，
因为我的孩子是从2岁开始不跟他爸爸在一起生活，那来美国之前呢，我们的家里面有姥爷，有舅舅，
是，
还有爷爷，他跟他爸爸不怎么见面，可是他跟他爷爷，然后跟其他的这些男性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吧，接触。
是。
但是来了这边之后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在他7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小组长，他们夫妇是非常非常好的人，他们非常爱我的女儿，最后认了干爹干妈。
是。
然后他干爹真的好爱他，他那时候小嘛，6、7岁，经常就会把他扛到肩上，然后背着他，他来了这边就跟他干爹的关系特别的亲密。那个时候我就很温暖的，就是他干爹一定是可信的人哈。
那当然是，是是。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我就觉得我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异性的接触， 对于他的心智来说是一个健全的，
是
他起码能知道哦，我跟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角色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是是是。
可是你知道，当他慢慢长大了，八九岁之后，正好是疫情，我们就经常不见面了。他有一次就哭着跟我说：“妈妈，你给我找个爸爸吧。”哦，我心好痛啊。我说为什么找爸爸，你有爸爸呀，我爸爸在哪儿呢，我也看不见他，我也感觉不到他。我说你可以跟你爸爸视频啊，其实他跟他爸爸视频还是蛮频繁的，经常他爸爸要是有时间就会跟他视频。他说我也看不见他，我也感受不他，你给我找一个爸爸。找一个爸爸，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也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他就再婚了。再婚之后呢，那这个先生对他的孩子特别的好，经常给他的孩子买礼物。
所以他看到了，
对，每次买了玩具呢，这个孩子就得给他分享一下。他就觉得你看他又有什么礼物，然后他的这个爸爸又给他怎么怎么样，就带着他们出去旅行啊什么的。
是是，
我女儿心里就有很多的缺失。
是，
我说那没办法，我也总不能因为他跟我要个爸爸我就随便
找
个人吧。给他找个爸爸回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有爸爸，如果妈妈去再有一个人介入我们的家庭的话，他不是你的亲生爸爸，他只能是成为妈妈的一个丈夫。至于这样的关系，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没有再去重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在想到这个关系也是蛮复杂的，
很累啊，很麻烦的。是，我完全同意，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功能，教会是个大家庭。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对于一些单亲家庭的孩子，你要去主动的来关心他。是的，我们这个单亲的话题真的是聊不完啊！今天时间又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系列跟大家来聊这个单亲所面对的苦与乐。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住在荣耀的宝座，众天使围绕座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神的国，当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万国